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何处是我心归宿？向谁我能？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文萌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薇。
小薇，你对于我们上次讲的这个主耶稣枕头的地方啊，还有这个平静风浪，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心得？
也就是蒙哥这个意思怎么，就是有什么信心，就是什么合乎中道，不偏左不偏右
啊。信心是在于对主的认识，对主耶稣的把握。
那现今的教会他我们所行的好像恰恰又和这个相反，凡事要这个什么祷告。
那是你的事儿，那不是我的事儿，对吧？蒙哥现在没有在什么牧会呀、服侍教会啊，蒙哥就在麦克风后面唱唱高调啊，你自己去想办法。主人好睡，你就做你该做的事。船翻了呢，主人一起翻在里面还不迟。船满了水，甚至要沉没，那你就把船弄弄干净。
哎，那我们这个现在不是叫什么？凡事祷告，常常警醒的这个。
你祷告跟把主耶稣叫醒是两回事情呢。
在现实的状况中，什么叫叫醒？
这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门徒明明看见主耶稣没反应，门徒明明看见主耶稣故意挑了个高的地方、干的地方，在那呼呼大睡，对吧？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你说门徒去叫主耶稣是不约而同呢，还是商量好了，还是门徒现在呢自己想了一下办法，发现不行，决定去把主耶稣叫起来？
总会有那第一个熬不住的场去叫，然后后面都。
我们别忘记，这些门徒可是打鱼的，他们整天在这个海上讨生活的，所以照说一点小的风浪难不倒他们。所谓暴风就是突然来的，不是变了天啦、下小雨啦、他们起了点风啦、船开始摇啦、门徒待不住了去叫耶稣，不是这样。突然来了一个暴风，打得他们措手不及，所以可能在相当短的时间他们就发现说找不住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哎呦，还有一个睡觉的主耶稣。那他们会去叫主耶稣呢，是因为畏惧的关系，是因为害怕的关系。你去叫主耶稣行不行呢？行，只是说你下次再遇见一样的情况你怎么办？或者等主耶稣这个肉身的耶稣不在你船上的时候你怎么办？我们在使徒行传不是看得很清楚吗？保罗被抓了往罗马去的时候，那不是遇见大风暴吗？对不对？你看他的表现是什么，那就是一个很清楚的对比啦。所以我想呢，人到了什么地步就按什么地步行啊。弟兄姐妹有的要去吵主耶稣，就让他去吵，因为他不来这么两招的，他就好像不安稳。可是迟迟早早呢，我们到最后啊，哎，要是没有耶稣在船上睡，光有这个捆绑扫罗的这个狱卒还有锁链的话，那你得知道怎么办，对不对？
已经讲了很全面了，亮光一片，到路加芬去挖去挖去。
哎，这蒙哥下了节目还有亮光的，
是吗？那让我听蒙哥娓娓道来。
必须要解决的就是说，他说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，结果呢，他不但找到枕头的地方，他还有枕头，这怎么回事？
这是千古悬案，这是。
咱们山外天圆专门解决千古悬案。你就是特别要在那个时候讲说没有枕头的地方，然后一上台，有没有枕头啊？有，不但有枕头的地方，还有枕头。其实这个很简单的，第一，他那个枕头不是他自己的，对吧？那枕头是彼得的臭枕头，
好吧？
实话就是彼得的臭枕头。那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枕头的地方呢，是在船上。好不容易睡着了，门徒又把他叫醒， 所以你看看呢，那还真是有枕头像没枕头一样，还是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还有一个就是有关于这个，哎，后来这个节目做完，蒙哥去洗把脸，哎，我一下子就明白，这个主耶稣平静疯了，那天到底怎么回事呢？主耶稣给了线索了，但是，哎，两千年来这些老外就没有读懂。
怎么平静？
你看啊，你洗澡对吧？你假如有个浴缸，洗菜盆或者洗脸盆就比较清楚了啊。你要是把这个水装满呢，底下有个塞子，对不对？啊，
嗯，
底下有个洞啊，你把水装满，这个塞子塞在那个地方呢，其实这个水是很平静的。
对，
啊，你把那个塞子拔起来，底下有个洞的话呢，那个水它就转了。
对，开始漏下去
了。它开始漏下去了，也就是起了风浪了。为什么他们那天呢，起行之后会有风浪？其实是耶稣事先已经警告他们了，等一下会有风浪。你知道他怎么讲的吗？
嗯，有讲吗？
有啊，他不是说得很清楚吗？他说湖里有洞啊。
湖里有洞是吧？
他说湖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。你这非得用中国话才听得懂。我们现在要过湖，这湖里有个洞。怎么样，蒙哥的亮光不错吧？
加利湖这个大浴缸的亮光，
难怪他们有风了，原来是湖里有洞。好好好，路加福音讲什么？跟前面两个福音有什么不一样？
先念一下吧。路加福音是从8章22节开始的。
嗯，请。
22节，有一天，耶稣和门徒上了船，对门徒说：“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。”他们就开了船。23节，正行的时候，耶稣睡着了。湖上忽然起了暴风，船将满了水，甚是危险。好像也没有什么。24节，门徒来叫醒了他，说：“父子，父子，我们丧命了。”
嗯，
耶稣醒了，斥责那狂风大浪，风浪就止住，平静了。诶，好像还没有什么。25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”他们又惧怕又稀奇，彼此说：“这到底是谁？他吩咐风和水，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。”
记得非常简洁，对吧？
嗯，
你觉得这个记载和前面两个福音的记载有什么比起来有什么特色？
我就看到一个地方，马太福音说的是最后众人稀奇，马可福音最后说的是他们惧怕，说路加福音把两个结合起来又惧怕又稀奇。
哎、妈，这路加呢，他的确是花了功夫，就像我们现在在这种比较一样的。路加这个记载是非常客观的记载。
客观这个词怎么讲？
这是神学字是吧？
对呀、啊
哦，客观，哎，这是我们台湾来的人就喜欢用客观、冷静的旁观者的记载。这个马可和马太呢，就有点身历其境的味道。
嗯，
因为那门徒他们在船上啊，你在船上和不在船上讲一件事情是不一样的。路加这个记载就没什么惊险，按着顺序啊，有点平铺直叙的这样记下来。没有那种刺激性，
而且路加总喜欢用这一类的词，就是有一天、有一次，就很像一个故事的系统，是不是？
这里边恐怕也还是有学问的，因为如果他没办法确定这件事情跟前面到底是什么关系，我想他就会用有一
把它变成一个单独的这样的一个事件，
单独的事件，因为路加也许有机会去跟这些使徒们谈，也许没有。因为他是保罗的同工嘛，光看这个马太和马可呢，我们就产生问题了。因为马可福音前面所讲的是撒种的比喻，可是马太福音没有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。马可福音看的好像说是撒种的比喻讲完了，那天晚上耶稣就吩咐门徒渡到海那边去。
对，到那天晚上。
对，路加也许对这个事情呢，他考证上没办法100%的确定，因此呢就说有一天。路加会这样写呢，他可能是因为对照马太的缘故，他没法确定，那么这样写就挺安全了。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，他对门徒说：“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。”他们就开了船。这个其实就是那个什么，把他也带了去，是不是那个那句话怎么讲呢？
门徒带人，
门徒带着耶稣走，对。那你看，这是一个很清楚的陈述了。在这里，我们就看不出来，耶稣本来在船上，后来把门徒招呼过来，
对，
这些我们就没看见了。它就是一个很客观的陈述，因为它决定呢，这个的重点在于后面所发生的事情。
没有那么细啊，
所以你看，陆家就解决了我们上两次谈的问题了。我们不是在说这个风浪这么大，你怎么睡吗？其实耶稣先睡了才有风浪。二十三节，正行的时候，耶稣睡着了。哎，走着走着，耶稣睡着了。哎，这个耶稣睡着了这句话是
很有这个
很有味道，
品味性，
是不是？你看主耶稣不理你了，你就知道主耶稣睡着了。无上忽然起了暴风。哎，我们在这个跟随主的路上，服侍主的路上，会不会遇见这样的情况？我们心里会说，哎，耶稣睡着了。
嗯，
耶稣睡着了。他是和你在一起睡着了，他休息了，还是他不理你了，还是他不见了？这种东西有没有什么区别啊？
嗯，至少从个人的经历来讲，就是其实可能基督徒有一个就是心态，就是以前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如果发生这个事情，有时候会怨天尤人哈。
嗯。
然后就是信主了之后，就是其实没有的。太大的改变，只是以前怨天尤人没有一个实际的对象，那信主了之后，就是把这个对象就是终于找着了，这个
确认于主耶稣，对。
然后我们实际的感觉就是我知道主是吧，与我同在，我也信主，但是诶，为什么主在这件事上没有管我呢？
没反应，没注意。这门徒这天的耶稣睡着了呢，实际上是完全另外一种状况。
是吗？什么样的状况？
耶稣叫他们渡到湖那边去，耶稣根本就是这件事情的发起者，耶稣也在他们的旁边。耶稣睡着了，其实是一种安息。对门徒来讲呢，应该是安息，因为你就想想看，那个时候船是没有这种马达，是不是 motor？
对，
就好了，嗯。那湖上大概也是风平浪静，那就门徒就一定要干什么？要摇船嘛。他们都是打鱼的，那本来叽里呱啦，大家可能挺开心的在讲话，后来一看主耶稣睡着了，那就怎么样了？哎，别把夫子吵醒了，夫子累了，咱们就这么安安静静的把船摇到对岸去嘛。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安息的、平静平安的一个场景。你就想从他们。假如照着马可福音他讲完道离开众人，门徒都回来啊，该来的都来了，对不对？不该来的没来，湖里有洞他们也不知道，那上了船开始往对岸去了。从开始摇船到耶稣睡着，这是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一定是逐渐的安静下来，而且这个安静呢是很有把握的，很真的就是很平安的了，很漂亮的一个场景。尤其那天要是又是个晚上，没有任何的征兆有暴风要起来，那就挺有情调的啊。这个叫做耶稣睡着了。那主耶稣要你做什么，他对你所说的你听见了也知道了，你也在他的带领之下，你也在他的同在之中，他并没有一个持续的现在此时此刻他对你有什么耳提面命，没有没有，你就在安息在他的同在里边。这是这里所说的耶稣睡着了。怎么样，你睡着了没有？怎么都没声音呢？
我在体会这种安息美好的场景。但蒙哥说了这个睡着了还是挺积极向上的，是一个睡着了呢哈。
就是
绝对不是这个门徒，既然人家这么主动啊，带着主走了哈。
门徒对于耶稣睡着了这件事情呢，肯定是当成一件美事儿。
好吧，这不是这个，我想的好像有点这个什么阴谋论的感觉。既然你门徒要带着主走，那行了，那你来做头吧，你在我前面走，我就睡了。而且你们是渔夫嘛，这么有把握，那我就跟着你们好了。
所以你看，耶稣那个枕头的地方，他的枕头啊，就是都是门徒给他的。让他有一个暂时的安歇，就像你那时候，很多人请耶稣到家里去坐席，主耶稣去了，但是那是不是他安息的地方？那是不是他坐席的地方？其实不是，是他的门徒替他安排的。 是门徒为主摆的筵席，是门徒为主划的船。那这时候主在你的船上，主还会睡着了，这多美啊！多么诗情画意的一段圣经，
嗯，
湖上忽然起了暴风，船将满了水，甚是危险。你看这个，这就是一个回头的追溯嘛，把前面两个福音连在一起，是不是？他船将满了水，这就是比较一个冷静的记载了，不像马可还是马太记的这样，几乎要沉了、啊、什么、啊、船内满了水啊，这门徒那个慌张的状况啊，就都替我们记下来。这时候就是很冷静的记，然后他对于门徒们所说的话啊，门徒来叫醒他说：“夫子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了。”哎哎哎，这底下去掉了哪一句啊？
嗯，跟马可福音比去掉了那个你不顾吗？
对，跟马太福音比呢，
主啊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，把救我们给去掉，是马可福音也没有、
就是、我就跟你讲了，路加呢他决定就是把他们讲的共同的话留下来，那时候路加没跟蒙哥商量，那是蒙哥就跟他讲，你这全部都写下来，因为门徒一群有用这个山东话嚷嚷的，有用广东话嚷嚷的。
对，鲁亚不仅要记下来，而且后面要标哪个是彼得讲的，哪个是约翰讲的。
耶稣醒了，试着那狂风大浪，破浪就止住，平静。你看看这路加这一季就把马可、马太那个高潮啊，那些情绪好像都给他停掉了一样。然后耶稣对他们说的话。啊，那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前面一个是什么？你们小信的人，还有一个呢？你们没有信心吗？
嗯，
这里说什么？你们的
信心
在
哪
里？他要是不这么写，你还真的不容易在这两个话里边呢。虽然我们上次节目已经说了一通了，对吧？什么是小信？什么是大信？什么是小卫？什么是大卫？啊，有信心的话是怎么做？没信心的是怎么做？哎，他这里一讲是挺高明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
好啊，这是一个线索呀、啊，对啊，照哪里去找信心？
这个话刚好讲在这个小信的人没有信心嘛，刚好讲在他的中间，是不是？这另外一个角度，他不是说你没信心，他是说你没用这个信心，或者你这个信心不见了。
对，没用这个信心，这个讲得好，这个蒙哥。
你觉得蒙哥今天讲得很好是吧？我还是觉得蒙哥那个狐狸有动，最有亮光。对，
湖光。
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这一下子就更有用处一点。因为我们刚才说了，从上船到划船到耶稣睡着，这一切呢，你根本就在主的带领里面。主也根本就在你的身旁，那起了暴风又怎么样呢？这是一个你需要用信心的时刻，而不是去把耶稣叫醒的时刻。我想这个可能是主耶稣的意思。如果风浪大到一个地步，把主耶稣吵醒了，如果主觉得有必要的话，他自然会有所行动。如果风浪再大一点，把船都打翻了，我们通通都跟主一起淹在湖里，那也没怎么样，这个叫做信心。你想，门徒一起跟主耶稣落在水里边，那就会有这样的事儿吗？
那蒙哥这个问题的就是答案是怎么解呢？他没有答案，这个答案，信心到底在哪里呢？
我讲了半天，就是想把这个重点绕过去啊。你就一定要问信心在哪里？你是觉得他是信心放在哪个口袋里吗？是有这样的意思吗？我们去哪里把我们的信心找出来？当我们发现自己没有的时候，或者没拿出来用的时候，是哪个口袋漏了空了、啊？还是我们不知道要这样用？是怎么回事？
答案倒是真不知道，但是一开始讲这个睡着了哈，我现在有人体会到这个很美的这么一个画面。
信心在哪里呢？对蒙哥这种小兵兵来讲呢，或者这样讲哈，用一个比较稍微官方的话，就是你活在信心的体会里边，你持续的活在信心的体会里面，这不是一件很高深或者很费力的事情，而是我们平常应当有的 反省啊。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好习惯，早上起来要祷告，晚上睡觉要祷告，是不是？那你祷告什么？你是跟主耶稣报备吗？你是记流水账吗？我在想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，祷告也好，说出来也好，不说出来也好，默想也好，你行路也好，休息也好，你是一个从信心的角度，从跟随主的角度，从主同在的体会里边来看人生的一个人，来看你现在所处的每一个时刻，每一个生活的环节。这样讲讲的怎么样？有没有一点美啊？
猛哥跟我做节目做久了，这个越来越神学化了。
这不是神学化，这是广播化。节目主持正统的节目主持人讲话都是这调调，就是能够有一个习惯，我的人生就是这样，我的人生就是主在我的船上，我此时此刻，你说我在划船，从这里渡到那边去，渡到那边去干什么？其实你不知道，就像我们两个现在讲话，我们在这个永恒里的，哎，你要用神学好吧？我们在永恒里的积极意义是什么？这个你要从信心去看，你要从信心去看嘛？对呀，我们现在是什么？不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讨论。
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，简单一点，这个信心可能就是主与我们同在，比如说对当他们来讲也是一样，就是主睡着了，我跟你讲是一个很美的画面，
或者
对我们来讲也是这样的一个同在。
小伟可以去传道，就是对于主同在的一个把握，不因环境而改变的一个把握。但是这个把握呢，不是说你出了事情去抓，你出了事情你会发现你找不到了，你平常就要想好了，心中常做准备，你们那个盼望的缘由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我常常开弟兄姐妹玩笑，问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哈哈笑，其实没什么好笑的，一个人睡着你把他摇醒，你问他说你是谁，对不对？
好狠啊，
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他要是能够马上跟你答出来，他说我是一个罪人啊，蒙主恩，对吧？现在在这里等候至大的神从天上显现。哎，那这个，那你继续睡吧。好，这是
我们家宝宝，只要摇醒他，一定是哭。
是啊，这是一个活在信心里、睡在信心里、死在信心里的人。等你有一个问题说你的信心在哪里呢？这是已经是麻烦了。主在提醒门徒的，就是说你们没有活在信心里。不错，一件一件的事情，你们觉得现在我要有信心，现在我要找主，对吧？你说去把主叫醒，难道不是信心吗？我们上次讲那个叫做小信，对不对？我们信的主不是要你去把他叫醒的一位主啊，绝对不是这样。什么时候你要告诉主怎么做，那可麻烦了。哎，我们就是很安息的活在这个划船过湖的把握里面。哎，怎么样？我们这个高言大志讲的差不多了，是不是？可不可以继续讲下去？
好，
他们又惧怕又稀奇。哎，不错，两个福音的河边，对吧？彼此说：“这到底是谁？”他吩咐风和水，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。这个好像话比较长哦，和前面两个福音比起来，有什么异同？
乍听起来都差不多呢。你看马太福音是这样说的，
嗯。
这是怎样的人，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？
是马可福音呢？
这到底是谁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？啊，这边他就是把这个句子断了一下。这到底是谁？他吩咐风和水，连风和水也听从他。
这里路加有他非常厉害的地方哦。
这个好吧，我会直说话，这个体会不出来。
你看路加福音这里，对于耶稣怎么吩咐风和水没记。他光说斥责那狂风大浪，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怎么记得？
马可福音记得他向海说住了吧，静了吧，
嗯，
有这样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言语。马太福音好像也是直接记斥责风和海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
他们两个福音里面都没有用到这个字，叫做吩咐，对吧？
啊，对，
斥责和吩咐是不一样的哦，
不一样。
不一样的角度去看一件同样的事情，斥责是他当时所说的话，哎，马可说是
马可用斥责两个字，没
用
吩咐。耶稣醒了，斥责风
啊，向海说住了吧， 进了。
对，
他斥责风向海说，那是对风和海讲不一样的话，还是怎么样？
这也是一样。
风就止住大岛的平静了。后面讲风就止住，表示说这是应该是一样的。这个斥责是他当时的态度与发的言语，吩咐是讲到他的权柄。
啊，权柄。斥责好像是有点从公益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吗？
正在发生征战的角度，是不是？你还弄不清楚到底谁赢，让你跟太太吵架，彼此斥责的还不知道谁赢，那这个吩咐马上就知道了。太太应该听你的吩咐，是吧？
就是因为不知道谁赢，所以才斥责嘛，因为以为自己有理。
等风和海平静了，那你就应该知道，那个不只是斥责，那个还是什么吩咐。但是
主权问题，
巧妙的把这两个字加在里边，这个就是圣经的这种一贯作风啊。同一件事情，他会用不一样的字来讲，每一次讲的时候，他会换一个词。这个我们在查什么罗马书啊，讲了很多啊，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。那这里所讲的是水，马可福音所讲的是海，马太福音讲的是什么呢？
海，
哎，就是了。你看路加。啊，特别他就没用海这个字，他把它改成湖，哎，最后又说是水。
这个一看就知道路加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他真的是往罗马那边走过，所以他知道什么是海。
对对对，他们小加利利的人，他以为他那个有洞的湖就是海，是吧？
嗯，
好了，小魏，你看咱们这个四福音。虽然只有三福音在记这件事情，这比一比不是挺好玩吗？啊，那我们下一次要讲什么呢？
紧接着这件事情就是到了湖对岸去了，到了加大拉。
哦，
就是格拉森那个。
加大拉就是格拉森，为什么这个地方有两个名字？
从这个路加福音来看哈，他有个小括号写的有古卷作加大拉，也就是说这个加大拉这个字它。啊，挺古老的呢哈，是至少是有很早的文本去记载这个地方用的是加大拉这个字。
所谓的古卷应该是不是说陆家时候的古卷了，而是我们现在呢后来能够找到的新约的残本，有的那个版本是写的是加大拉，有的版本写的是格拉森。
嗯，
或者至少有一个版本写的是加大拉，那个版本叫做古卷，那个古卷仍然是在路加以后的，而并不是说路加的时候有。
路加以后吗？那马太福音就是用加大拉。
是啊，有古卷就是有其他的经卷的意思，并不是讲到写福音的时候的古卷。
啊，对对对，
是在讲说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福音抄本、福音古本，
所以这可能也印证了这个马太福音是在这个路加福音之前嘛。
又这样子是吧？
好吧。
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姑娘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